好，主内弟兄姐妹晚上好。这个题目耶稣的复活我们每年都有会谈到最少一次，我们基督教每年都有一个复活节，应该是在三月尾的时候，我们都会讨论思想耶稣的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要给大家来分享，虽然今天不是复活节，但是我们要在思想，再试着思考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耶稣的复活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证据能够来让我们看到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28章，这不只是这一个本书有记载，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的复活。所以但是今天我们只着重在马太福音，但是我们也看其他的经文，这时候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再次有机会来到你的殿中来思想你的话语。求天父你这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帮助我们能够来清楚明白神你的教导，让我们内心里面能够清楚我们是敬拜一个复活的神，复活的主耶稣，让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到你是一位又活又真的神。天父，我们将一下时间交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人死了复活，在圣经里面其实不是没有记载，其实记载了很多次，其实在如果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呢，死人复活也有至少有三次的记载，就是以利亚他使那个撒勒法寡妇的儿子复活，他就记载在列王记上17章，这经文在上面，今天我们不会一个一个来看，因为太长了。那以利沙也让两个人复活，就是苏念妇人儿子的复活，还有以利沙的骨骸，复活死人。如果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圣经很清楚的记载这些死的人因为有神的力量让他复活。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的记载，耶稣也让至少三个人复活，就是雅鲁的女儿复活，然后还有拿因城那个寡妇的儿子的复活，还有拉撒路我们都认识，然后在新约里面彼得也让多加复活，还有保罗让那个犹推古在新约里面也有记载，就是在使徒行传20章他在听到的时候讲得很迟了，半夜他爱睡从二楼掉下来死了，但是保罗下去抱住他向着神祷告，神让他复活了。最后一个就是耶稣他本身复活。所以说这样多人的复活，那么死人复活，耶稣复活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不一样，但今天我们要 来思想这9个死人复活，为什么耶稣跟其他人不一样，跟上面的8个人不一样呢？首先我们来思考的就是，第一，在这些人死了复活之后呢，这前面8个人他们有没有活到永永远远呢？在地上没有，他还是死了，最后还是死了。这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虽然死了复活了，他还是成为一个人，过后呢他还会死去，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34节，他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他是谁呢？就是耶稣，不再归于朽坏，就是耶稣复活了之后就没有再死了，那身体他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没有朽坏了。他又说到什么呢？在彼得前书3章18节第3章18节到22节，他说 他又说，基督已经到天上去，如今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当权的有能的都顺服了他。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不止复活了，他现在人在哪里呢？他是一位神，他是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当权的都顺服在他。刚才我们有读到耶稣说，地上天下地上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耶稣已经有这个权柄，所有这个世界的天使呢，有权的都要顺服于他，因为他是主宰。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一个不一样，就是耶稣复活了之后，他没有再死了，他现在已经在神那边升上天了。第二个不一样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呢，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在圣经里面他解析到耶稣这个复活过后他的一些的动作，他的行为，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说到这个身体是怎样的一个身体，但是我们看很多的经文，我们都知道耶稣这个身体是不一样的，是跟他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呢是不一样的。我只能够这样 来形容他是个有身体的灵体。怎么说呢？在这两段经文里面，你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下面还看不到。在这里呢，第一个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到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一处卷着。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呢，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呢，他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说，解开，叫他走。耶稣说叫他解开，叫他走。你们如果清楚明白那个犹太人他们的习惯，死人死的时候呢，他们会包扎那个人，用布把他包起来，从头包到脚。如果是比较有钱的，他们会放很多香料，来预备他的尸体的安葬。所以当时拉撒路也是一样，用那个布包着，从脚包到脚，包到手，从头包到脚。当耶稣让他复活的时候呢，他虽然复活了，但是如果你可以想象到一个人如果是用一块布从头缠到脚，虽然他复活了，他能够动吗？不能够动。所以耶稣说 叫那些门徒帮他解开，他虽然是活了，他需要人家把他解开。但是我们 看上面的经文，耶稣复活了之后呢，他的那个坟墓有兵丁在外面 看守着，有一个大石头封在这个门的进口，是根本没有人能够进出的。如果耶稣跟拉撒路一样的是同样的这样复活的话，他需要人来把他解开，不然他不能够走。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没有这个必要，他就从那个地方离开了。我们也看到很多经文，等一下也可以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他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平安。那是耶稣复活之后呢，门徒他们在家里面都锁着门，因为他时候很怕兵丁那些来抓他们，他们害怕，门都锁住了。但是忽然间耶稣就在他们当中出现了。所以耶稣这个身体是以我们这些肉体不一样，他能够穿墙穿过墙的。这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的一个身体，但是我只能够来形容他是这个荣耀的身体，很特别的。另外一处呢，就是在约翰福音20章26节，他说过了八日，就是过了第八日耶稣复活了之后第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愿你平安。再一次的，耶稣再显现在他们当中，不需要去开门。所以耶稣这个身体不一样，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圣经 的表达。虽然我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大能。然后再来呢，在另外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4:30-31说，当时讲到有两位门徒，他去到那个地方，耶稣就跟他们 同走，他们不认识他啊。然后到最后呢，耶稣到了一个地方，门留他下来一起吃饭啊，住在一起。然后到了坐席的时候，他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出他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我们再看到耶稣当那个两个门徒跟耶稣一起同走的时候呢，这两个门徒不认识耶稣啊。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我们相信这两个人应该有可能有听过耶稣，可能有见过耶稣，但是这时候他既然不认识耶稣，所以很可能这个耶稣的形象有点改变啊。但是一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是耶稣能够随时的不见了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的复活和其他人的复活不一样啊。其他人复活了还是死了，但是耶稣复活了没有死，但是他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体。圣经跟我们说将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这荣耀身体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的证据的这是记载呢，耶稣这个身体能够穿墙过壁，耶稣这个身体呢能够忽然间就出现了，是很特别的。但是有人说这是不是鬼魂啊，是这样能够进进出出的？不是的，在圣经里面记载，多马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他说我要碰到耶稣，我要摸到他的钉痕我才相信，我要弄到我要碰到他的肋骨那边有洞我才相信。耶稣给他看了，耶稣给他碰了，不止这样，耶稣也跟他们一起用吃东西啊。然后接下来这些来这个记载就提到了，就是在路加福音24:33-39他说，这里说你们看我的手和脚就知道真的是我，来摸摸看，鬼魂没有骨和肉，你们看我有啊。说完便伸出手和脚给他们看，门徒又惊又喜，半信半疑。耶稣问你们这里有吃的吗？他们便拿给他一片烤鱼，他接过鱼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所以耶稣不是鬼魂啊，他是有肉 有碰得到的这个身体啊，他还能够吃东西，所以这个身体是一个特别的身体，是其他的死了复活的那些人所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说不一样啊。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以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跟耶稣有这个荣耀的身体啊。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盼望啊。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什么证据表明耶稣已经复活呢？你可以说有什么证据呢？耶稣真的复活了吗？是的，那些人看到了。在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所说的 这些证据是怎么样的耶稣能够复活呢？第一呢，是耶稣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复活。圣经在老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耶稣以后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会复活，那个是在几千年前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在以赛亚书已经有记载了已经有预言说他会死里复活。在诗篇里面16:10也谈到圣经曾预言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例如大卫的诗篇说过，上帝不会让他的忠贞仆人被舍弃在坟墓里。 上帝会把这他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呢，会让他复活，不会留在坟墓里面。然后在使徒行传也记载说，在五旬节的那天，使徒彼得指出这个预言应验在上帝的首要宗仆耶稣身上，说大卫遇见耶稣复活，又传讲这件事说，他必不撇在坟墓里，他的肉身也必不见朽坏。所以这些经文在诗篇大卫的时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神老早就应验了，已经预言了。所以这耶稣的复活是照着圣经的预言，成就圣经的预言所成就的，这是第一点。这是那第二点呢，有很多人，有很多证人看见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他复活过后呢，在不同的场合和向很多不同的门徒呢显现。前后有多久呢？有40天。不是耶稣复活了就马上离开了，没有，他留在这个地上40天，那是要证明给门徒看，很多人看，他是真的复活了。这些证人呢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切有这个的确的，这些人呢，在哥林多前书呢，保罗已经写到，这些人都看过耶稣的复活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在15章3节，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众会的信中说，我所领受的道理都传给你们了，其中做首要的，照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神来到这世上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他向基法显现，然后向12个人显现。基法是谁？就是彼得啊。还有呢，他说第六节，他说有一次向500多个弟兄显现，这些人大多数到如今还在，有的却已经长明了。在拜保罗的时候呢，那些人还存在，还没有死去哈，他们能够做见证，有500多个人。后来他向雅各显现，然后又向众使徒显现，最后他还向我这个像早产婴孩一样的人显现。耶稣也向保罗亲自显现，所以保罗是很好的证人，他本身见过耶稣，他耶稣向他显现，所以他有许多人看到见过耶稣的复活，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证据，耶稣已经复活了。那第三呢，这个证据呢，就是门徒呢从胆怯转变为热心传讲耶稣已经复活。我们知道那个门徒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每个都很怕，每个都躲起来。彼得呢3次不认主，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耶稣被抓了，那个其他人看到，你是不是跟耶稣在一起的？彼得说不是，我不认识这个人。3次，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这些害怕的门徒呢忽然间有180度的转变。什么事情使这些人能够转变呢？这里是说到呢，门徒热心传讲耶基督已经复活，并为此忍受逼迫逼害艰辛，甚至牺牲生命。我们知道有些门徒呢牺牲了他的生命，被寻到就好像那个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那个斯提凡寻到了。彼得明知那些宗教领袖憎恨耶稣，害死耶稣，却放胆向他们传讲耶稣已经复活。如果耶稣的复活是虚构的，为什么彼得要冒生命的危险这么做呢？的确是，如果你是彼得的时候，你很害怕兵丁要抓你，但是忽然间你看到耶稣复活了， 你的生命怎么样？完全的改变了，你知道这是真的，让他的生命能够改变，他很勇敢的 像这些以前要抓他的那些有权力的人，向他们传讲耶稣的复活的真理。他可以向他传讲的时候，他可能就被处死啊。但是他不怕，为什么呢？他真的体验到耶稣在他心里面的复活。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只是彼得而已，还有很多的基督徒门徒，那时候他的生命改变了。他是逼迫很厉害啊，他们去抓他，当时的保罗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在抓基督徒啊，啊，把他们放进监牢里面，马上他们受苦啊。史提凡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被他们打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还有谁敢出来说像众人说耶稣是真神，是复活了？但是现在这些人都很勇敢的向着这些要害他们的人呢，来传讲这些真理，肯定是看到耶稣真正的复活。这些人都是亲眼看到耶稣的复活，他们才相信。好，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复活的证据之后，那我们问：耶稣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呢？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他下来复活了，他要告诉人，耶稣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耶稣已经胜过罪了，胜过了苦难，胜过了死亡。今天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罪。如果耶稣今天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这些人仍然活在罪当中，因为我们还没有胜过罪，胜过死亡。但是今天耶稣已经复活了，他的钉痕就是他胜过撒旦的证据，对不对？他是他做这个赎罪祭，成功救赎了全人类的证据。耶稣他要拯救全人类，这就是他最好的证据。他已经胜过了这个死亡，胜过了魔鬼的权势。他告诉人，他已经担当了人类的罪，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今天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今天相信耶稣，我就已经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因为耶稣已经胜过罪。那第二点呢，他见证了神的大能啊，信复活就是信神。他让我们看到神有这个掌权这个生命的权能，他能够让生命能够复活起来。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但是神能够做。但是我们这个复活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那第三点呢，就是只有创造了生命的神才能令生命死而复活。那我们知道，再次的回想到神是创造这个生命的神啊，只有他才能够逆转死亡的恐怖，只有他可以除去死的毒钩和权势。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他写到死亡 的毒钩在哪里，死亡的权势在哪里啊，就是耶稣已经胜过这一些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这个复活的神，生出这个复活的耶稣，我们生命就跟耶稣一样，胜过这些死亡死的毒钩，胜过这个罪的权势。我们只要靠着耶稣就能够胜过这一些。那第四点呢，它表明神接纳耶稣代表我们做出的牺牲。它证明神有大能可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它保证那些信基督的人会活过来并且得永生。这是我们幸福的希望，这是我们的盼望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就是要有这个盼望，永生的盼望。今天神已经，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死亡，他已经在这个天上与上帝在一起，活到永永远远。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呢，以后也会跟他一样，活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能够盼望的。所以感谢主，因着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有着复活的盼望。如果基督今天还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今天还是活在这个没有盼望的这个生命里面啊。将来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复活，且活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是复活的神，不是死的神。他虽然来到这个世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不过他胜过死亡，他复活了。今天我们相信他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也会跟他一样，以后呢将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像耶稣一样，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应许，不论我们生命有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难题、什么问题，只要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神不会放弃我们，我们会知道见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主的面为止。好，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的听。